安心再是我们读经的时间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经文是在马可福音14章32到42节。好，找到了以后，我们一起来看马可福音14章32节。他们来到一个地方，名叫克西马尼。耶稣对门徒说：“你们坐在这里等我祷告。”于是带着彼得、雅各、约翰同去，就惊恐起来，极其难过，对他们说：“我心里甚是忧伤，几乎要死，你们在这里等候惊喜。”他就稍往前走，俯伏在地祷告说：“倘若可行，便叫那时候过去。”他说：“阿爸父啊，在你凡事都能，求你将这杯撤去，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，只要从你的意思。”耶稣回来见他们睡着了，就对彼得说：“西门，你睡觉吗？不能警醒片时吗？总要警醒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你们心灵固然愿意，肉体却软弱了。”第39节，耶稣又去祷告，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，又来见他们睡着了，因为他们的眼睛甚是困倦，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回答。第3次来对他们说：“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，够了，时候到了，看哪，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，起来我们走吧，看哪，那卖我的人进了。”愿上帝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引导。
谢谢东华姐妹，感谢神让我们今晚上有陈志强牧师在我们当中来传讲神的话语。他要讲的信息是克西马尼园的经历，我们请陈牧师。
我们基督徒很熟悉，如果有读圣经，我们很熟悉一个圣经节，也很喜欢背这个圣经节，就是罗马书第8章的我们常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好，我们很喜欢用，因为很好用啊。工作不顺利，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。你失恋，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。生育不不好的时候，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。生病了也说万事互相效力。那当然这个没有错，因为真的一切的事情都按照各案其实会成为美好。但是其实这段的圣经，如果我们把整段读下来，在罗马书那个地方说，那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造的人，因为他一心知道的人，就一心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。一心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，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，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。所以当我们这样读的时候，其实我们 就知道这是关乎到我们的这一个救恩的事情。神自己召我们，按照他自己的这个旨意，他的这一个一先所定下的这一个旨意，我们知道因此我们是得作神自己的预定，而可以得到神自己的救恩。那不但得救了，神一拯救我们的话，一定使我们称义，也一定使我们到最后得以保守，得到荣耀。所以感谢赞美上帝，今天我们信耶稣，一次的信主就一生信主，一次得救就这一个就永远就得救了。这个救恩我们不会失落。所以当我们继续看罗马书第8章那个地方的时候，他就告诉我们，没有一件的事情可以让我们跟神的爱可以隔绝的。不过这里我们知道，在一生的当中，神亲自保守我们。我更重要的一个回应很重，是吗？还是我讲太大声了？调的人在哪里？反正我站远一点讲。好。应该会比较好，还是比较好。无论怎么样，就我们就知道，今天我们可以蒙恩，可以得救，这是神自己的恩典。我们当中可能有一些新来的朋友，一些慕道的朋友，我们来到这个地方，从国内到这里，到这里的时候呢，人又邀请我们来参加宣信堂这个聚会，或我们就听见耶稣基督的福音，那神自己感动我们，让我们能够信耶稣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上帝自己的恩典。 我刚刚从医院来的时候跟一位弟兄在谈，在谈的当中就他就说到呢，有一位弟兄来去探访他，说到这个弟兄两个肾都坏了，不过他仍然很爱主很爱主，不然间这个弟兄就讲了一句话，他说所以啊，神一定要赐福给他，他这么的爱主啊，所以神应该要赐福给他。我说弟兄，你这句话在神学上错了，神赐福一个人不在乎这个人怎么这个人做得这么好或者做得不好，因为我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作信。好了，既然我们得救了，一生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做什么？就是要荣耀上帝。不过在整个过程的当中，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是什么呢？这里圣经刚才我们所读的说什么？他预先知道啊，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。所以基督徒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一个追求，就是要更像我恩主。所以当我们唱诗歌主我愿像你的时候就有意义了。所以是今天晚上我们就来看耶稣的时候，也就我们能够效法我们的主，来学习我们的主。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这个经历我们大家都很熟悉，那个晚上他跪在那个地方，那么三福音都有记载，就是马太、马可跟路加。这是主耶稣在被钉十字架最后的一个晚上，他过后呢就不久就被抓拿，就被审问，就被凌辱，就被拷打，过后第二天要背起十字架，最后被钉十字架。在那个克西马尼园的那一个晚上，是我们的主耶稣很孤单的一个时刻，那个晚上也是一个很痛苦的时刻，身为人子啊，那么需要他的门徒们跟他一起同行。你看圣经说什么？他惊恐起来，极其难过。身为人子，当然我们知道耶稣是完全的神，但是当他降世为人的时候，把那个神性的那个荣耀全部倒空，也是用他完全的人性来度过这33年的这一个生活。那如果我们看见我们当时在跟主耶稣在那个地方，我们当时在场的话，主耶稣让门徒跟他同心，跟他一起的在那个时候警醒，那我们愿意吗？当他们在那个晚上，最后晚上12个门徒一个已经出去到黑暗里面要出卖人子了，那么呢8个门徒们，主耶稣跟他们说，你们坐在那里等我祷告。那么还有另外3个内圈的门徒，就是彼得、雅各跟约翰，主更对他们说，那么我心里甚是忧伤，几乎要死，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吧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是哪一个呢？是那一个出去黑暗要出卖主的犹大呢？还是我们只是那8位就坐在那个地方等着？还是那内圈门徒那3位，彼得、雅各跟约翰，主要我们跟他一起在那个片时的时候一起等候，一起的警醒跟祷告，我们会是哪一组的人？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就在那个时候是多么的忧伤，几乎要死。在那样的时刻，我们看耶稣，我们到底能够学到什么功课呢？今天晚上当我们回到克西马尼园的那一个晚上的时候，看看主的经历，我想我们可以学3个功课。第一个功课是什么？主耶稣说，我的心里甚是忧伤，几乎要死。主的心甚是忧伤。亲爱弟兄姐妹，我们认识主的心肠吗？我们认识主的心吗？到底这个心是什么心？当每次圣经讲到心的时候，我想不是指的那一个一直在跳的这个心啊，这一个心脏。因为大卫也说，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。其他在圣言书说什么？你们要保守你们的心，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都从心而出。我们就明白了，从神学知道这个心其实代表我们整个人。这个心就代表我们整个人，也包括我们什么？我们的理智、我们的感情、我们的意志。就在那个晚上，我们看见人子的心肠是怎么样的心肠。他的理智知道在不久人子要被出卖了，他的门徒离弃他，把他卖给这些祭司长。他也知道过后这些当他被抓的时候，这些其他的11个门徒也会离弃他而走。他更知道 当他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当我们的罪被他肩负起来的那一个时刻，圣洁的天父上帝要掩面不看他，以致他能够发出他心灵里面的一个呼喊，说：“我的上帝，我的上帝，为什么离弃我？”主的心知道这一切，难怪他惊恐起来，以致他能够说：“我心里甚是忧伤，几乎要死。”我们看见，我们认识我们主的心啊，主的心这么的极其忧伤，为什么？都是为着我们。等下我们会继续讲。第二，他的感情也是沉重，他的感情也忧伤，为什么？因为从永恒的里面，他在那个圣父跟圣子具有美好的那个属灵的团契，也是道成了肉身，主耶稣降世的那个时刻，我们看见33年之久，我们的主在灵里仍然跟父神是合而为一的啊，一生的当中就是寻求完成父神的旨意。但是他知道在感情里面沉重，为什么？因为在不久当他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那一个属灵的团契，那个属灵的亲密的交通，就因着我们的罪放在耶稣的身上就被隔断了，以及父神掩面不看他，所以他的感情也是极其的沉重忧伤。他也是，但是他的心，他的感情里面是向着他的门徒了。所以在另外一处的圣经约翰福音，主耶稣自己讲一句话，约翰特别记住下来，主既然爱他们，就爱他们到底。我们看见我们的主的心，他的感情仍然没有忘记他的门徒。我们认识主的心吗？我们看主的意志啊，既然知道这条路是难走的，他既然知道这条路给他许许多多的这个惊恐，但是他的意志说：“我愿意顺服，担起世人的罪。”这是无条件的一个牺牲，这是一个主动的一个爱，这是我们主的意志。我们认识这人子的心啊，我们看见我们的主爱我们到这样的一个地步。第二，主的心肠是什么的心肠？我们看见在这之前他为门徒们祷告。约翰福音17章就是为做门徒们的那一个合而为一的祷告。所以你读那一个祷告的时候，你就发现到主耶稣正在施行一个祭司的这一个工作。我们就可以说主的心肠是一个祭司的心肠。那个时候他跪下来祷告的时候，虽然是为做自己祷告，不过他也纪念到他那一些的门徒，也是他说为什么不能够跟我一同这一个警醒片时呢？我们看见祭司，我们的主，他的祭司的心，他常常纪念我们。彼得他跟彼得说，彼得那时候说：“主啊，众人都离弃你的时候，我也连死我都不会离弃你。”但是主说什么？鸡叫以前你就要否定我。那主耶稣曾经跟彼得说过一句话：“但是当你软弱的时候，我已经为你祷告了，使到你再次回来的时候，起来的时候，你要兼顾你的弟兄。”我们看见这是祭司的一个心肠。如果我们明白旧约的时候，这个祭司在旧约里面是神亲自告诉以色列百姓，最终摩西告诉他们你要有祭司的制度，这个祭司就好像能够代表百姓来到上帝的面前，来为百姓求恩求怜悯，做随时的帮助。所以旧约的时候，这些的祭司是从利未的支派，那么大祭司必须从亚伦的后裔才能够做的。那么这个大祭司每次他要来到神面前的时候，他要穿上很多的这些的衣服啊，这些的装饰，还有穿上内袍，还要穿上外袍，还要穿上以弗德，还要戴上胸牌，还要戴上肩带，还要戴上这一个冠冕。那么过后呢，走路的时候他的这一个外袍啊，还有这个铃铛的走路的时候、啊、叮叮当当叮叮当当有声音的。今天我们做牧师不需要穿这些了，不然真的是很麻烦。来的时候要先洗澡，洗澡过后呢要献祭，过后呢要带上这些的以弗德等等。不过我们知道旧约是银子，旧约的所有的无论是他的会幕也好，他的器皿也好，包括整个祭司的装饰跟服饰，都是指向耶稣基督。 所以旧约的这一些的祭司指向耶稣基督的时候，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就有一个祭司的职分。那旧约的大祭司他有这一个戴上以弗德的时候，以弗德的前面有一个胸牌，这个胸牌有12颗宝石，那每个这12个宝石呢，宝石就很宝贵了，每个宝石里面刻着什么，每个宝石就刻着以色列12支派，以色列12个儿子的这一个名字，所以以色列12个支派，所以就有12个支派的名字在他的胸前，告诉他常常把这一些以色列的百姓当作自己的心上人，纪念他们。不但如此，他的这一个以弗德上面呢还有一个肩带，肩带上又镶着两个红玛瑙在上面，这每一个红玛瑙呢在这边就刻着以色列的12支派的6个名字，另一边也刻上6个名字。什么意思？他要把以色列百姓的困难担起来，这就是祭司的工作，也是他来到上帝的面前，把以色列放在心中，放在肩膀上。我们的主就是做这样的工作。我们看见我们认识到他做祭司的心肠吗？今天其实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也在做祭司的工作。我们在旧约的时候只有利未人亚伦的后裔可以做祭司，但是来到新约的时候，神自己应许我们说，借着这位大祭司，我们直接来到上帝的面前，所以我们是蒙拣选的族类，还有什么君尊的祭司。所以常常我们代祷的时候在做什么，就是把神的百姓放在我们的心上，把神的百姓放在我们的肩头上，愿意跟他们这个担起他们来，鼓励他们，来帮助他们。当我们说我们要学习我们的恩主的时候，我们正在学习他祭司的心肠。有一首诗歌讲到，就讲到这个以赛亚的那一个回忆，我在这里请差遣我。我早上问弟兄姐妹，弟兄姐妹很多没有听过这首诗歌，我不知道这一个西洋神话有没有听过，我在这里请差遣我。好，不用紧啊，这首诗歌是这样说的，我在这里请差遣我，我在黑夜听见主的呼召声，你若引领我必跟随。有没有印象？还是没有印象啊。最后一句话是说，我要纪念主所爱的子民。我在这里请差遣我，我在黑夜听见呼召声。有没有？没有啊，不用紧啊，可能我唱走调，所以你们没有听过。我们教会一位小弟兄啊，这个青年的，我常常他常说看见牧师很有礼貌，牧师平安平安啊，他也是一个牧师孩子，我常常就抓着平安平安，就我就抓住他的手不放了，我说你就唱这首歌给我听，所以每次他看到我很怕跟我握手。好，不过这首歌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？当我们被差遣出去的时候，我要纪念主所爱的子民，这是祭司的心肠。所以我们看耶稣，我们认识他的心吗？他的心是人子的心啊，竟然为我们愿意承担这一切，所以他的心，他的在理智、感情、意志上都极其的忧伤。他的心是祭司的心，他的心也是什么？也是牧者的心。他不久要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十字架了。今天为什么我们要相信耶稣？因为他是大牧者。牧者的心肠是什么？耶稣自己说，我是好牧人，好牧人就为羊舍命。他没有犯罪，他不用死，那不用死的话，为什么又要被钉在十字架？因为为做我们的罪。所以今天这位牧者，他既然这么的爱我们，牧者的心就是舍命的心，牧者的心就是爱世人的心。今天我们看耶稣的时候，我们认识他的心吗？保罗认识他，所以是保罗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，圣灵感动他，他说，所以在你们的当中，你们要彼此劝勉，要爱心，相同。最后他就总结说什么，所以你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。当他讲完这一句的时候，他就把耶稣基督怎么样在这一个跟神原本是同等的时候，若不以此为强夺，就倒空自己，谦卑成为人，不但谦卑成为人，也成为奴仆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 这是主的心。所以当我们来到克西马尼园的这一个晚上的时候，再次看耶稣，我们认识主的心吗？当我们越认识主的心，亲爱弟兄姐妹，我们会以耶稣的心为我们的心，以耶稣的心为我们的心的时候，我们会常常把神的百姓放在心中，我们常常会追求更像我们的恩主，也更爱我们的恩主。一个认识主的心的人，一定会常常回应主自己那牺牲伟大的爱。这是第一个功课我们可以学的。我们看耶稣他在克西马尼园里面，我们学第二个功课是什么？你听主对门徒说什么？主对那八个门徒说，你们坐在这里等我祷告。就对那三个门徒说，我心里甚是忧伤，几乎要死，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。这段的圣经我们看见主的吩咐就是什么？就是祷告，就是警醒，就是警醒，就是祷告。好像刚才这一个传道带领我们所唱的那一首祷告前的诗歌，就是警醒祷告。我们看见这个是主的吩咐，所以第二个功课我们所要学的就是听从主的吩咐。主的吩咐是简单而不是难行的。你坐这里等我祷告，你在这里等候警醒，很难吗？很困难吗？我们看见主的吩咐不难行，然后他说祷告，他不但教导我们祷告，他立下祷告的榜样。他身为人子来到地面上的时候，我们看见主耶稣在忙碌的时候，他没有忘记祷告。一天从早到忙的忙碌完了，他到山上独自祷告。当然第二天有很重要的工作要做，好像选十二门徒的时候，他也整夜就在山上那个地方来祷告。好，不但教导我们祷告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所以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这样说，我们在天上的父。好，不但教导我们祷告，他自己跟立下祷告的榜样给我们，而且他常常说要我们常常祷告，不可灰心。我们知道在教会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侍奉啊，圣诞节到来了，很多人参加报佳音队、短宣队啊，去传福音等等。不过在教会里面有一个工作是我们大家所有的，就是刚才我们说祭司的那一个职分，就是祷告的工作。这是主的吩咐，这个吩咐不难，但是这个吩咐是我们穷一生常常学习，而且常常学习不好的。今天我们祷告，等下明天就忘记祷告了。这个星期我们祷告，等下下个星期我们忽略了。这个我们大家都能够承认，祷告是最重要的。但是我们也知道，祷告是最容易被牺牲，而且最容易被忽略掉的。很多的工作，我们有时候都不敢忽略。可老板交到我们的工作，我们不敢忽略。不过来到祷告会，我们很容易忽略。有一个姐妹告诉我，她来自一些很大型的教会，6000个人，教会里面有很多的事工，我每一周拜三的祷告会参加的人不到30个，我们就看见少过什么这一个连 0.5% 吧，6000个就有30个，1% 就是60个人，他30个少过 0.5%。我们的教会的祷告会我们不知道多少人，不过每个星期二晚上我们在哪里，每个礼拜天聚会之前我们在哪里。我们看见祷告是我们一生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功课，这个工作不难，不过这是主自己的吩咐。其实有很多的事情我们看见是我们有时候不能够做也不会做的，但是我们可以为做这样的事情来祷告。回想过去的几年，我们看见在教会搬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，谁会想到刚开始教会自己在出来的时候，自己建立宣信堂的时候，从第一天我们在想我们可能有自己的地方吗？到今天当你回头再看的时候，在比我们在一期中更早的这一个时间里面，神竟然供应我们一切建堂的基金都足够的时候，亲爱弟兄姐妹，我们就知道一件事情，上帝是信实的，就是因为弟兄姐妹常常祷告。每个拜二有一组人在这个地方祷告，这几年里面我们看见当一间教会有一组人在祷告，就成就这些事情了。如果全教会都这样的祷告的话，我想能够成就的事情有时候是超过我们所能够求所想的。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主的吩咐是什么，我们听从啊。克西马尼园，我们看见主吩咐我们祷告，第二主吩咐我们警醒。你看三次他讲到，这里有三次，他三十四节说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，三十七节又说你们是睡觉吗，不能够警醒片时吗，三十八节主耶稣在说总要警醒祷告，警醒警醒警醒。这是我们看见在这个时代是更需要的一件的事情。到底我们会做什么事情来警醒呢？我想有几件事情我们需要警醒的。第一，我们要为做教会来警醒。今天我们看见很多的教会在这好像变成不大像教会了。为做教会警醒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不让世俗的方事情来进入教会里面。很多教会已经开始走世俗道路了，不管他的教会多么大，会有多么的多，但是如果世俗就不是神自己的心意。求主帮助我们。我们看见每一次这个 教牧长职在这个地方正在为群羊警醒的时候，其实就为做教会来警醒，不让世俗的这种的事情进入这一个教会里面，不让这一个迷信的事情来进入教会的里面。求主亲自帮助我们。我们看见以前教会在这一个做很多事情常常是跟社会很不一样的，因为教会是回到圣经来处理事情。我现在有很多的时候教会跟世界看出不出有什么的分别。我们求主保守先进坛，保守我们。第一，我们还会为什么警醒？我们要为真道警醒，为这一个讲台警醒。不是每一个打领带手拿圣经站讲台的人都是传真道的。我们恳求主让我们能够分辨是或者非，对或者错，我们就必须常常有神的话在我们里面，以致我们能够分别。不管这个站讲台的人他的名望多么大，他是多么这一个资深的牧师，如果所讲的跟圣经有相违背，他还是错。这个就是为做真道而警醒。而今天我们要为做真道警醒，为讲台警醒的时候，让神的道没有在这个讲台被冲淡，让神的道没有在这个讲台被掺杂有任何这一种的奇奇怪怪的教导。其实刚才我们背经的时候也不是已经背了吗？在这个末世的时代是怎么样的一个时代？这个时代刚才我们说什么？人因为时候要到，其实到我们的时候已经到了，人厌烦纯正的道理，人不要听道，人要听这个给他心灵舒服的，还要听吉利的道，人要听这种顺利发财的道。不过你讲背时家的道，你讲对付罪的道，你讲同性恋是罪的道，人不喜欢听啊。人厌烦纯正的道理，耳朵发痒，常常同样的声音听来听去，听去就是这些的声音，而且要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父，掩耳不听真道，偏向荒谬的言语。我们就看见这是今天教会讲台的情况。当他们在一个谈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的时候，大家都很喜欢听。当你谈真道的时候，就好像耶稣的时代，人家会说什么？这话甚难啊，谁要听呢？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警醒。为什么警醒？为讲台，为真道警醒。第三，我们要为什么警醒？我们为自己而警醒。让我们信主不会在这一个中途的时候被受到迷惑而怎么样而流失了。所以主耶稣说什么？你们要警醒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很多人会受到迷惑，他特别在今天的这个情况，一个人原本很好的，不过当他有权力的时候，他可能就受到权力的迷惑了。一个人原本很爱主的，不过有时候美色来到的时候，他受到美色的迷惑了。一个人原本是很敬虔爱主的，不过当钱财来到的时候，他就受到钱财的迷惑。这不是单单弟兄姐妹的这一个困难，有时候这也是教牧长职常常所面对所要交战的。魔鬼常常要迷惑 基督徒，他不怕我们搞宗教的活动，有宗教的外表，礼拜堂更大，人数更多，无所谓。他不要我们对信仰认真，对信仰这一个真实。他怕我们为做自己很警醒，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当我们自己为做我们所的我们的信仰，为做我们自己这一个追求属灵的进步，要非常的警醒，特别当我们独自一个人的时候。所以我们华人常常说君慎其独嘛，当人一个人在一起的时候，独自一个人的时候，我们要非常的谨慎。求主让我们看耶稣的时候听从他的吩咐，他说警醒，他说祷告，容易吗？不容易。主耶稣知道，所以他说你们心灵固然愿意，肉体却软弱。我们常想那些门徒为什么这样差，主这么心里这样沉重，为什么不能够跟他辩词，可跟他警醒。我想如果邓牧师说你跟我警醒祷告辩词，我们大家都很乐意，为什么这么差？其实一样的，如果是我们跟主在一起，我们每个人都睡觉了，所以呢很不容易的。所以主知道你们固然心灵愿意，肉体却软弱，所以怎么办？所以要操练。操练什么？操练敬虔，操练效法我们的主，操练爱主，还有呢攻克己身，叫这个身体服我。我们今天真的好像保罗所说，必须要攻克我们的身体，而不是为着我们的身体来放纵。求主让我们学习看耶稣，他在客西马尼园他说什么，你们警醒，你们祷告，让我们听从主的吩咐。第三个功课我们可以学的是什么？我们学主的顺服。主耶稣那个地方我们最熟悉的，在客西马尼园就是 那三次的祷告，主啊主啊，倘若可行，阿巴父啊阿巴父啊，在你凡事都能，求你将这杯撤去，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，只要从你的意思。我们很熟悉这样的祷告，甚至我们也做过这样的祷告，有没有？主，我们要一件事情是祷告过，主啊，不照我的意思，乃照你意思。那照着主的意思，我们的心又不甘愿。我们人就是这么的衰，那么我们就看见常常是这样。不过主耶稣不是，他知道身为人子，他知道十字架的羞辱跟苦楚，他知道十字架是咒诅，是审判，他知道如果父神愿意的话，凡事都难，但是他降世的时候心中的一个很重要很专一的目的，就是我来不是要行我自己的旨意，乃是要完成那差我来者的旨意。所以虽然作为人子，作为一个人，他很不甘愿，因为他知道那一种痛苦羞辱，他更知道那个心灵要跟上帝分开的时候那一种的孤单。所以有些人形容主耶稣的这一个痛苦在十字架上是地狱一般的痛苦，神离开他，人离弃他，所以地狱的痛苦是什么？跟神隔绝，跟人隔绝，所以地狱去不了。主耶稣已经为我们尝了地狱一般的苦楚，以及我们信他，我们罪可以得到赦免，已经给我们从地狱里面有一条生命的路逃出来。我们今天为什么还拒绝呢？所以如果我们当中有新来的朋友，慕道朋友，你听到这样的话，不要把它当作是耳边风，这是戏言，不是。主耶稣为我们承担十字架的苦楚，就是让我们信耶稣，所以可以得作赦免。你看主耶稣他自己这么大的挣扎，一次两次三次，倘若可行，叫这杯撤去，但是不要从我的意思，只要从您的意思。他顺服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，为的就是要成全人类的救恩。我们看耶稣，我们要学耶稣，学什么呢？学习主的顺服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一生的当中常常寻求主的旨意，在我们的生命中能够来施行出来，我们一生的当中能够完成主所托付我们的这一个旨意。30多年前我看一部福音的电影， 这部电影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人在看啊，它是英文的啊，叫做 Shokari Pass 啊，可能有几个弟兄就没有看过。那这部电影是讲到这按照一个真实的故事，这一个他们演出来的，是讲到在日本一个人信主的，在日本信主是很困难。不过这个青年人信主的，青年人信主，他一生里面就是要常常要学习主的榜样，要学习主的顺服。我到底怎么样能够效法我的主呢？有一天他坐这一个火车的时候，火车的这个刹车器就出了毛病，就有故障了，所以这辆火车就面向这个危险的地步，他知道这个情况，所以他知道如果没有什么，没有人能够做什么事情的话，车上所有的乘客都会可能很受到很大的危险或者可能死亡，所以他必须要做一个决定。他就想到主耶稣的那这一个时刻，所以他就把自己呢就迫在这一个轨路上，这个火车的这个路上，所以火车就碾过他的身体，当然有一个拦阻，这个火车就慢慢怎么样，速度慢下来就能够停住，所以他就牺牲他自己，好像我们的主为我们牺牲这样。那这个故事大概是这样。那有一本书，不过我能够记住的三十多年前的，就是这首诗，这一个故事的里面呢，这部福音电影的里面的一首的音乐呢，是它的主题的音乐，就是刚刚你们唱的那一首诗歌。我还没有进来的时候，我在外面就听到你们很大声唱的，很大声的，就是这一个愿主旨意成全的这首诗歌。那这首诗歌是一位德国的这一个名牧师所写的，这牧师叫做西姆可呢，他很出名，只是我们没有听过他，不认识他。他是德国人。那么呢，他又是一个诗人，又会写诗。他父亲是这一个信义会的牧师。他是天才儿童，很聪明，很聪明。那么呢，不过深受到父亲的这一个影响，所以他决志要献身做传道。我们常常读到这样见证，我们心里羡慕得不得了，懂吗？看见，哎呀，这个父亲竟然能够影响孩子啊，能够做这一个传道。我们盼望我们不会影响到孩子去做强盗就好了。所以我们就看见，哎呀，这个少年人，这个西木克。他的名字很难读，这个很难读了。OK， 这个西木可呢，他这个孩子，他15岁的时候就可以进大学了。哇 ,15 岁要进大学。所以就在当15岁那一年呢，他有一次在父亲的教会呢，父亲就请他讲道。15岁站讲台讲道，真是天才儿童。一讲完这篇道啊，大家教牧同工啊，会弟兄姐妹都认为，哇，他真的是有这一个讲道的这个恩赐。所以叫他不要去读大学，去读神学。他也很顺服，15岁就去读神学了。所以毕业之后就侍奉几年，就安立为牧师。他安立的时候呢，他是一个在这一个当时的这一个16世纪的一个人。所以当时刚刚他德国改革不久的时候，封教改革，所以那时候要坚持那个信仰，在罗马天主教的那种势力之下是很不容易的。不过他竟然继续在很多的艰难里面侍奉上帝，常常到乡间去布道，在乡间那个地方建立了36间，跟他的同工就建立了36间的这一个布道所。他不过一生的当中，因为太操劳过度，好像蜡烛两边烧的时候，所以在比较晚年的时候中风，那么呢半身不遂，眼睛也看到两个孩子相继而死啊，有一次又遭受到这一个火灾啊。你就知道今天侍奉主啊，有些人告诉你侍奉主你不会有困难的，侍奉主你的病会好的，侍奉主你样样顺利，你会发财。从经历，从圣经，从真理，我们知道不是这样的。当然有时候是顺利，有时候是困难。我们看见这一位牧师西木可，他一生的当中，在32岁的时候，他就写下这首诗歌《愿主旨意成全》。但是那时候是怎么样的情况写下？他在有一次在很苦难，受到这一个很多这一个压力煎熬之下，写下这首诗歌。32岁，接下去的33年，他就把这首诗歌活出来了。一直到年老中风的时候，仍然让主自己的旨意成全。这个就是主耶稣自己的榜样。 就诗歌当你读的时候，特别第二节他说什么，愿主旨意成全，虽常泪痕满面，我那希望星光莫叫隐藏不现。昔日那一日我主在世，当他写的时候我在想，他可能就想到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那个情况。他说昔日我主在世，既曾忧伤困倦，若需与主同去，愿主旨意成全。那第三节说什么呢？愿主旨意成全，一切对我是美丽的。什么意思？即使中风也是有主的美旨，前途光景如何，均愿信靠遵随。我们不知道前面的光景怎么样，但是我们可以向着天家直跑，稳步前进不变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或生或死都唱，愿你旨意成全。亲爱弟兄姐妹，看耶稣，我们要学他的那一个顺服的榜样。所以当我们说主啊我愿向你，主我愿向你，我们就是这样的一直学习主的顺服了。一个成功的人是什么？世界里面的成功的定义就是你成为世界的首富，你有钱，有这一个有利，你这个有地位。但是在主的定义不是这样。一个成功的人是什么？在主的眼中，一个成功的基督徒是一个走在神的旨意的人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今天晚上我们看耶稣，我们看耶稣，我们要认识他的心肠。我们看耶稣，我们听从主的吩咐。我们看耶稣，我们也学习主的顺服。我们同心祷告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要向恩主，我们的心灵固然愿意，不多少的时候我们的肉体软弱，我们被许多世界的事情缠累着，以致我们跟从主有时候疲乏，有时候放慢，甚至有时候退步了。今天晚上再次带领我们的眼睛到克西马尼园的一幕，我们的主的经历为着我们，以致我们今天晚上求主帮助我们，以主的心为我们的心，认识我们的恩主。我们也学习听从你的话语，你的教导，你的吩咐不是难的。主啊，加添我们的力量来听从，更求主帮助我们学习你那顺服的榜样，求主帮助我们，愿主旨意在我们的生命中成全。奉靠耶稣的名求。